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省攀枝花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廖建甫，2018年7月被绑架至云南省第一监狱第11分区迫害。家属曾两次探视，得知他血压高到240，又出现了脑梗，生命垂危，家属多次申请保外就医，监狱拒绝放人。廖建甫于2019年3月19日晚上9点在云南第一监狱第11分区被迫害致死。
山东莱西市现年51岁的法轮功学员江淑娥女士，2018年4月28日在做家政的户主楼下遭莱西国宝恶警米维奎等人绑架，非法关押在浦东看守所，现被误判5年。以89岁高龄的母亲为了能见女儿一面，两次拖着弯腰呈90度的身体赶到浦东看守所，却遭到看守所警察刁难。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法轮功学员杨桂芝，原是元宝山区五家中学校长，饱经邪党的迫害，多次历经牢狱之灾。2011年5月被绑架，非法判刑4年半，被劫持到内蒙古女子监狱迫害，于2012年底保外就医。2014年9月又被劫持回狱。2015年底从监狱回家后，仍被当地警察610社区骚扰威胁，于2019年2月27日喊冤离世，年61岁。
重庆渝北区兴隆镇永庆村77岁的法轮功学员冉重阳是一个孤寡老人，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长期遭受迫害，饱受中共不法人员的骚扰恐吓，于2019年2月22日在兴隆镇医院离世。就在老人去世前几个月，宗治办的几个人还入室威胁说，我随时都要来，我还要喊派出所的来。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杭州74岁董香如遭误判后被监视居住，停发养老金。浙江省杭州市法轮功学员董香如女士今年74岁，退休前是浙江省海洋渔业局科教处副处级调研员。因为身体原因，董香如走入大法修炼后获得身心健康。2006年5月董香如在上海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3年半。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她多次被迫害到送监狱医院抢救，出狱时变得行动迟缓，老态龙钟。通过学法练功，她重新焕发生机。古稀之年，身轻体健，耳聪目明。2017年6月，董香如再次被绑架，警察连夜将董香如劫持到杭州看守所，因他血压高达230-210，看守所拒收。6月16日中午，董香如被取保候审，为期1年。2018年5月9日，杭州西湖区法院开庭审理，律师、董香如本人及家人都做了无罪辩护。2018年10月11日法庭对董香如非法判刑2年6个月，罚金20000元。米氏向派出所4名警察把董香如带到杭州市内一家三甲医院做检查。这家医院病人很多，董香如戴着手铐，被两个警察架着胳膊到各科门诊等待检查。过程中，董香如就面向周围看病的患者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信仰无罪，迫害有罪。检查后再返回看守所，看守所拒收。10月11日晚，西湖区法院决定对董香如采取监视居住。2019年3月初，董香如原工作单位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一名副厅长和几名处长到董香如家，口头通知自3月份停发董香如的养老金。3月两会开始，西湖区、西溪街道、西溪派出所和社区每天派两人在董香如居住的院子里面向单元门对他监视，他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一直到两会结束后18日才离开。小区居民对这伙人的诡异行为表示大惑不解，一个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做人的老人，在正常社会应该受到尊重和表彰，可在具有5000年传统文化的文明古国却遭到如此不公的对待。
山东沂南法院退回构陷4名法轮功学员的案卷。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检察院法院2019年1月24日在临沂看守所对法轮功学员祖培勇等4人庭审后，近日得知沂南法院检察院已经以证据不足为由把构陷案件退回沂南公安局，祖培勇、刘乃勋、王希兰、李长芳4位法轮功学员目前仍然被沂南公安局非法拘押。据临沂政法委610内部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员说，抓这4人是临沂610指示的，由沂南政法委、公安局、国保、伊文派出所具体实施。在绑架前的3天，临沂610指使临沂公安局与沂南公安局通力配合，利用伊文乡610办公室和派出的3名特务人员进村进行跟踪侦查。在非法关押3个月和5个月以后，沂南公安局把构陷4位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子提交给沂南检察院，沂南检察院在临沂政法委的多次压力下把此案起诉到沂南法院。辩护律师指出，本案公安对祖培勇既没有受案也没有立案记录，无证无据抓人，私闯民宅，抓了人不通知家人，先抓人后捏造证据，乱用检查权和搜查权及扣押权，相关法律文书无签字，受案立案程序违法，取证采用诱供、骗供、编供手段，出具的口供不能当作证据。4名受害法轮功学员在最后自我辩护中都说，由于身体有病，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让自己成为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修炼法轮功对每个人只有好处，对国家、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审判长说择日宣判。近期沂南法院检察院参考宪法和刑法的规定，以沂南公安局证据不足为由退回沂南公安局。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7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位大法弟子的孩子说，我天天去洗脑班要求释放我妈妈。我的母亲年轻时身体不好，导致我出生后很瘦小，到5、6岁时身体都没能正常发育，不但个子小肚子大还缩着脖子，在大人眼中我是一个不健康的残疾孩子。到医院做检查，医生说没什么大毛病，就是发育不良，给我开了许多保健品，吃后也不见效，我的发育问题成了全家人的心病。这时候妈妈的身体已经不行了，风湿性心脏病和结肠炎的症状非常严重，常年吃药也不见好转。后来妈妈有幸与大法结缘，走入修炼后不长时间，妈妈的身体就完全康复了，我也开始跟着大人们学法。有一天我的肚子疼得很厉害，开始吐绿水，非常难受， 然后我那鼓着的大肚子就神奇般的消下去了，身体也恢复了正常。上学后我开始贪玩，渐渐的把学法练功抛诸脑后，但是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根深深的扎在了我的心里。后来妈妈因为不放弃修炼大法而被中共迫害，我多半时间待在奶奶家和二婶家，有时很想念妈妈，尤其是受其他孩子欺负时，就想如果妈妈在身边，妈妈肯定会为我撑腰。每当这时我都会痛苦的哭泣，而且很无奈，还怨妈妈。有一次我的邻居程叔叔骑着摩托车载我时，车链子突然断了，导致刹车失灵，摩托车像飞了一样把我甩出十多米远，鞋子都甩丢了，我的肩被摔成骨折，只能半躺，疼得不行，而且拿起药就想吐，根本吃不下去。妈妈说，那你就听师父讲法吧。就这样我连续听了两天两夜的法，第三天我的疼痛就止住了，全身轻松。我知道这次如果不是师父保护我，以当时的那个速度，我的命早没了。我从内心感谢师父救度之恩。自那以后我不再怨恨妈妈，母亲把程叔叔为这次事故花的钱全部结清，又买了一只鸡答谢程叔叔，叔叔一家人都很感动，非常认可大法。我也对大法有了全新的认识，才明白妈妈为什么在遭受那么残酷的迫害下还如此的坚信大法。2015年9月中旬，当地派出所和政府人员又闯进我家非法抄家。成年后的我想保护妈妈，就对那个警察说，叔叔不是有信仰自由吗？然后拦着他们不许他绑架我妈妈，他们就把我按倒在地，掐住脖子使我喘不过气来。好心的邻居奶奶忙上前劝阻，快放开他，他还是个孩子。警察这才松开手，并扬言要拘留我。就这样他们又把我妈妈绑架到洗脑班。第二天我们去要人，他们让我妈妈放弃修炼大法。我说，你们让我怎么劝？我妈不学大法早死了，你们上哪抓我妈去？她要是干了坏事，不用你们管，我们就不让她练了。那几天我天天去要妈妈，我害怕妈妈再被劳教判刑，害怕承受和妈妈离别的痛苦。最后他们大多数人终于明白了大法真相，无条件地释放了我妈妈。
银行员工的感叹。大陆来稿：我于1999年幸运地走入大法修炼中，我明白了怎样做人，做一个真正的更好的人。有一次我去银行存钱，存折里有5000，我从家里带了5000现金，存在一起刚好10000。我把5000元现金和存折一起给了工作人员，他把现金又给我，说不要着急，一笔一笔的办理。就在等待的时候，我不知不觉的就把5000现金放进了衣兜里。过了一会儿，工作人员把存折递给了我，说办完了。这时正好到了放学接孩子的时间，我什么也没想，就去接孩子去了。到家后脱下外衣时，发现了衣兜里的那5000元钱，我脑袋嗡的一震，就想他们一定是弄错了，也一定很着急，这钱无论如何得快点送过去。我是学大法的，这不义之财不能取，我得赶紧把钱给送过去。到银行一看，两个年轻人很着急的样子，忙着找什么呢，看见我后不高兴地说，暂时不办理业务，说了好几遍。我说，你们找什么呢？是找钱呢吧？一个年轻人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是来给你们送钱来了，并解释了情况。他们非常感激我，连连道谢，说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呀，太感谢了。学大法后，事事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好， 我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经常听到他们说，如果都练法轮功，这社会得多好啊！练法轮功的人就是不一样，法轮大法真好。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念法轮大法好，小脑萎缩病症自愈。大陆来稿，我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年大法弟子，修炼大法20多年了，这么多年我身心受益良多，我老伴看在眼里，明在心中，所以平时很支持我做三件事，还经常帮我做真相资料。可是当老伴知道一位经常和我联系互相配合做资料的同修被绑架，他被吓着了，产生了严重的怕心，不再支持我做真相资料了，而且精神状态日渐不佳。2017年10月下旬，老伴出现了精神恍惚、胡言乱语的症状，日常行为异常诡异，一会儿说我家煤气泄漏了，大冬天把所有门窗全部打开，一会儿又乱翻腾东西，衣物及其他用品扔得满屋到处都是，我跟他说话也时常听不明白。送去医院检查，大夫说老伴是小脑萎缩，并说这个病一旦得上基本没有治好的，病人必须得有人时时看护。回家后医院给的药老伴不吃，说自己无病，再后来又出现了大便秘结，用开塞露都不管用。有一天老伴小腹疼痛难忍，他以前做过妇科手术，我告诉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念了一会儿说越念越疼，受不了了。我说现在只有我师父能救你，他说明白了，说完他就到师父法像前跪下，嘴里喃喃地念着什么，我虽然听不太清，但大概知道是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不一会儿，他说他好了。自那以后，小腹疼痛、大便秘结没再发生，小脑萎缩症状一天比一天渐轻，一个星期后基本恢复正常，现在状态与患病前没什么两样了。我们全家再次见证了师尊的慈悲和大法的神奇，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迫害善良610头目，政法委人员遭恶报。黑龙江省汤原县610主任柴晨遭恶报得脑血栓。黑龙江省汤原县610主任柴晨61岁，大约在2017年担任610主任，他在职期间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流离失所，经他手对14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最高刑期10年，还有8年、7年半不等。他任职期间，法轮功学员们几次找到他给他讲真相，可他一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他本人现在得脑出血，瘫痪在床，不能自理。贵州省龙里县政法委人员苏丽芬遭恶报。苏丽芬女，今年40岁，生前在贵州省龙里县政法委工作，多年来曾参与该部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构陷案件。2018年12月，苏丽芬因涉及经济诈骗案服毒自杀。死后，苏丽芬第一次托梦给法轮功学员，让帮忙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法轮功学员帮忙三退后，苏丽芬又第二次托梦给该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苏丽芬生前为无神论者，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得此结局，望相关人员以此为戒。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原政法委书记王太增遭恶报死亡。王太增，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新县镇人，大约是2001年至2014年先后担任过县委办公室主任、县政法委书记、县政协主席。 在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和法轮功学员最疯狂的时期，王太曾策划组织公检法司610人员对该县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关押、劳教、罚款、折磨等，给他们的家庭家人造成很大伤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4年3月的一天，当时担任政协主席的王太曾在他办公室上吊自杀，表面上是因为他组织进行非法融资活动，由于资金链断裂，绝望中畏罪死亡。其实是因为他身为政法主管，迫害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遭到恶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三退声明传心声。作者清音。如果民不聊生无法让我们动容，如果邪恶无法让我们清醒，如果正义已经远离我们而去，那我们存在的意义何在？本人声明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远离邪恶，为生命迎来新的希望。这是化名为赤乌鹏的大陆民众今年1月10日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的三退声明。世人在觉醒，时至今日已有 3.28 亿人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他们在三退时的留言颇耐人寻味。一名化名为学历的警察在今年1月8日的声明中称，我是派出所的员警，开始的时候也跟着迫害过法轮功学员，可是后来我看到对法轮功学员不讲法律，而且是极其残忍的对待他们，我真看不下去，却又无能为力，我就泡病号不去上班，后来干脆就办了病退。今天听了大法弟子给我讲了大法真相，我彻底明白了，是江泽民魔头和邪党干的这场泯灭人性的大恶事。原来中共邪党的根就是魔鬼撒旦，反天反地反神佛反人性，中国人都被邪党给欺骗了，我坚决退出邪党的党团队，一切邪恶组织。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张小梅也是一名员警，他在去年11月11日的三退声明中称，我接触过几个法轮功学员，个个都那么善良，而我接触的领导和政府官员都那么唯利是图，现在扫黑是共产恶党的流氓文化，把好人培养坏了，把坏人培养得更坏了，不是政匪一家警匪一家，哪有黑势力，中共恶党就是最大的黑恶势力，迫害好人的一定是邪恶的，所以中共恶党不除，人民不会安居乐业，我退出邪恶中共党团队组织。去年10月10日来自北京的景才俊在声明中说，我曾在中共野战部队服役，在1999年部队要求我们参加抹黑法轮功的培训教育，以法轮功为敌人进行作战训练，我家族祖辈的家产、田地等私人财产在1949年的时候都被中共剥夺，我家族有40多人受到中共的打压，从那时起升学、提干、当兵等等在当时的好事都与我家族的人无关，我了解中共杀人的历史，了解中共栽赃法轮功的事，我要退出自己曾经加入中共的少先队、共青团、邪恶组织。来自南京的何苗在去年10月7日的声明中说，今天我与单位70足岁的同事打乒乓，看到他矫健的身手、和善的态度、白里透红的肤色，感叹不已。我们都知道他已修炼法轮功22年，这么多年从未报过医药费，他虽然因传播法轮功资料曾被拘留过，但从未放弃。在打球休息的时间，他给我讲了很多，并列举了本单位很多明真相者得福报的事例，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就发生在我身边， 很有说服力。他还给我讲了贵州的藏字石以及三退的意义。在此我声明自愿退出曾加入过的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跟共产协党划清界限，以保平安。很多民众被法轮功学员的无私与慈悲所感动。去年8月3日，化名天地良心的人士说，我是一名在全国发行的某杂志社的领导，在周末出差的旅途中，有幸听到三退保平安的事，这个事太好了，我很佩服法轮功学员，敢于坚守自己的信仰，真善忍，敢于对中共恶党的邪恶说不，这是很了不起的。眼下在中国大陆出现的信仰缺失、道德观麻木的问题是很可怕的，让人看不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我感觉三退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我很支持。虽然我没有勇气像法轮功学员那样去做，但是我很赞同恢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美德，抛弃中共邪党的无神论，这是对的。在此我声明退出中共邪党。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殷静莲在3月17日的声明中称，我是市人社局的干部，20多年前我局有一位同事因患肝癌没上班，后来修炼了法轮功，五月节局里每人分10斤鸡蛋，最后只剩5斤鸡蛋，办公室给这位练法轮功的同事送去5斤鸡蛋和5斤鸡蛋钱。这位同事说，我就这5斤鸡蛋的缘分，没留5斤鸡蛋钱。一年多他也没报销一分钱医药费，给医保局省很多医药费。局领导研究决定给他50000元现金让他看病用。他说，修炼法轮功身体挺好的，不能收这钱。这两件事我们非常感动。一个人人向前看的拜金时代，修炼法轮功的人竟然如此高尚，如此善良。当今社会贪官污吏比比皆是，这中共恶党不惩恶扬善，却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好人，真是邪恶至极。作为中共的一员，是我的耻辱，我声明退出中共恶党的党团队组织。2018年12月26日，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点智莲留言，我是小企业主，深受中共贪污腐败之苦。今年税务局某局长孩子结婚，大操大办，局长在饭店门口收钱，背个大包装满满的钱，还不止一次。中央说反腐只是为了维护腐败的政治体制，现在的官员已经无官不贪，无官不腐。子曰，苛政猛如虎，现在是暴政猛如虎。我企业有个法轮功学员是企业最好的员工，却屡遭迫害，穷凶极恶迫害好人的恶党暴政，扼杀了中国人的善良，也扼杀了中国人勤劳创业的热情。中共暴政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也是世界文明的悲哀。我真心退出邪恶的中共党团队组织。
接下来请听时事评论，当秘密曝光在阳光下那一天，作者陈明。对于邪恶，有一种类型的人是少不了的，就是躲在暗中监视人民的特务，收集人们的言行，制造迫害善良人士的证据。这种阴暗肮脏的职业，在其历史角色终结的时候，往往会遭到后人的唾弃以及严厉的惩罚。明朝的特务机构叫东厂，就是个著名例子。宦官魏忠贤设立东厂，专门用于监督反对他的人，做了无数伤天害理的事。有一年魏忠贤过生日，忽然来了一个道人，道人一手拿拂尘，一手持藤杖，见到魏忠贤后厉声痛骂，我与公公你久别之后，今日才得在此相见，现在你富贵已极，怎么就把我给忘了呢？你能欺君欺人，难道还能欺天吗？你这猪狗不如的家伙，我还要看着你将来被千刀万剐呢。随后他两袖浮空一甩，顿时就消失不见，大家都惊讶不已。 当魏忠贤倚靠的熹宗皇帝去世，崇祯帝上位之后，开始了对魏忠贤的肃清，各地官民上奏折诉说魏忠贤之罪的竟达数百本，魏忠贤被免职，自知末日已到，生不如死，于是悬梁自尽。崇祯皇帝下令凌迟魏忠贤尸体，即被碎尸万段，并悬其首级于河间示众，同时斩杀了许多魏党党羽，抄没他们的家产。魏忠贤畏罪自杀后还被碎尸万段，完全应验了道人的预言，魏忠贤真的被千刀万剐了。不但如此，那些助纣为虐的秘密警察们都没有好下场，曾经担任场卫提督的刘瑾遭凌迟处死，西厂的缔造者汪直最终落了个被放逐南京御马监废弃而死的下场。假身冥王，很多东厂的特务带头投降李自成，但李自成对他们不是打杀就是赶走，这些曾经横行一时的秘密警察们被民众追逐喊打，哀嚎奔走，青冢流血，衣服被扯得稀烂，随身的钱也被抢得精光。秘密警察虽然一时间秘密，但终究有曝光的一天，而见光之时，他们造下多少罪孽，也将受到多大惩罚。300年后，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的中共很不光彩的粉墨登场了。当上一人以真善忍为修身准则，坚信法轮大法时，恶手江泽民被妒忌冲昏头脑，一意孤行在中华大地上再一次掀起了血雨腥风，为迫害法轮功专门建立了一个犯罪机构610办公室，超越法律和宪法之上，指挥当地610、国安、公安、检察院、法院和社区特务，甚至渗透到海外，迫害法轮功学员，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最得力的恐怖工具，也是最大的特务组织。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组织中，有一类特别的机构隐藏得很深，却又无处不在，网络监控系统。原中共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原副局长马晓东，曾是参与国内信息网络封锁和监控的金盾工程的头目。据报道，截至2002年底，金盾工程初期费用就已花费64亿元人民币，2010年末在编的网警达30万人以上。据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约翰·帕弗雷教授的研究报告，中共封锁色情网站的几率是 10%， 封锁六四信息的几率约 50%， 含反共政治主张的信息为 60%， 而九评共产党达 90%， 正面报道法轮功的信息封锁率则为 100%。 2013年8月26日晚，辽宁省大连青年安祥宇因在网吧发布法轮功的信息而遭绑架，父亲安秀被迫流离失所，母亲被迫害致心脏病发作。2014年，安祥宇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2014年，大连税务专科学校教师王仁国被大连沙河口区法院诬判3年，遭单位无理开除，原因是2013年8月，王仁国在大纪元网站发表文章，被大连网警监控，被中共当局扣上颠覆国家安全罪的罪名。然而，追随中共恶手江泽民打造所谓的金盾工程，封锁法轮功真相信息，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监控迫害的马晓东，最终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2015年4月16日，被陕西省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将马晓东逮捕。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大数据中心主任沈英被中共视为大数据精英，如其主导研发的数字警务综合信息平台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成为公安部指定的推广项目，至今已在全国包括江苏、湖北、湖南、广东、云南等12个省、130个地市公安机关使用。这些所谓科研成果却参与了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南京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绑架、非法判刑，直至被迫害致死，这些累累罪恶都与沈英负责的大数据监控系统脱不开关系。沈英在2019年2月20日晚加班时突感身体不适，遂去医院做检查， 第二天凌晨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9年2月21日下午，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市长、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孙建友即前往其家中吊唁，可见沈英在南京警方数字化监控民众方面起的作用不言而喻。善恶有报，如影随形，那些隐形在网络上的所谓的中共精英们，听党话，跟党走，为求高官厚禄，不惜泯灭良知，让知识和技术参与迫害中国民众，特别是按真善忍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不知苍天在上，当恶报来时，党却保不了他们的命。冥冥之中皆有定数，善恶到头，报应就会来临。魏忠贤及东厂锦衣卫们的昨天，就是迫害法轮功的犯罪者们的明天。历史的前车之鉴，就是要帮助人们在当今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分清是非善恶，从而做出正确选择。在是非善恶的真相面前，每一个人都要做出这个选择，那是关系到你未来的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